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四十句第二章。四十句第二章，我读完第二章的时候，有几个领受跟大家在这里一起分享。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津，因为那时候约书亚死了。约书亚死了，在约书亚的后面又没有很明确的谁来接续约书亚，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或许也会发生，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发生。那个时候约书亚没有刻意的要去训练一个人来接替他，所以这是事实，也不一定说摩西带了个约书亚就说就变成一套要训练领袖的一个圣经的根据。那么约书亚没有训练任何的人来接替他，这也不能够成为一个根据，说是以后这个要不要这个训练人来接续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这个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但在这个地方看见怎么样了？神的工作，神的心意，神爱他的百姓，神要引导警戒他的百姓，不因为有没有属灵的领袖，神的这件事情心意就给他停止。没有约束要在他们中间，那怎么样呢？神的使者或者神自己亲自领导这些百姓的中间。我在这边很有趣的看到什么呢？我在这个地方很有趣的看见的就是，不管是神使用摩西、约书亚跟神百姓说的话，跟神的使者，没有人了，没有以色列百姓眼睛看得见的摩西或者约书亚了，没有他们认为的，没有今天我们认为的所谓的属灵的领袖了，就是神的使者或者神他自己向他的百姓显现的时候，你看讲的话跟摩西跟约书亚讲的话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今天从这一件事情上面，圣经里面记载了这个事实，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说我们是神兴起的一个神的仆人，我们就要看看我们跟神百姓讲的话，是不是有一天我们不在了，神的使者神他自己来到这一群百姓的面前，我们所带领的百姓的面前，我们讲的话是跟神的使者神他自己要跟他们讲的话是一模一样，这是非常关键的。而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很清楚知道约书亚跟他们讲过什么话，摩西跟他们讲过什么话，今天耶和华的使者到他们面前讲了这些话以后怎么样了？他们会在那边大哭，为什么呢？他们知道这一个他们所不认识的使者，这一个他们所从来没有见过的什么样的这个耶和华差来的使者，居然讲的话跟摩西约书亚讲的一样，他们就很清楚知道这一个人是从神的来，也不会骗他，所以他们才会哭，他们才会害怕。所以等到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想着今天有多少说是神的仆人，说是基督教的领袖，属灵的领袖，他今天跟神百姓所说的话是神差遣使者或者神自己来到我们中间要跟我们说的话是一样的呢？啊，真的，我今天有机会在一些地方参加聚会的时候，我想想今天很多人讲的话是希望人能够留在他们的聚会的里面，聚会人数多，在这个地方我看见不是，摩西根本也不是怕你人多人少，爱他的人多人少，是神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在这个地方耶和华的使者讲到什么话呢？耶和华使者在这个地方讲到是，哎呀，你们怎么会忘记了把你们从埃及地带你们出来，把你们在迦南地的仇敌赶走，而你们居然怎么样呢？而你们居然没有听我的话，没有拆毁他们的祭坛， 我说不可以这地的居民立约，你们还偷偷的跟这地的百姓立约。那么立什么约呢？好了好了好了，不赶出你们了，你们就做我们的苦工奴隶好了。弟兄姊妹，我们私下偷偷的跟我们生活里面的世界掌握在那恶者手下，世界里面许许多多的这个风俗习惯神不喜欢的，我们偷偷的在立约，而且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跟拆毁的也不拆毁，到有一天你真的，你慢慢到历代志也好，列王纪要，你到最后你会看见那一些没有拆掉的祭坛有一天会摆到圣殿的里面去的。今天你看有多少的教堂的里面已经树立起这世界的祭坛啊！你要得这些世界的好处吗？你就要这样做那样做，是不是这样？很可怕，真的很可怕。从我的一个领受，从我的一个眼光来看，其实在那个时代神的心意就那么的清楚，以色列的历史就这么明白的摆在我们的跟前。而且在这边神的使者说了一句话，就要做我们，做以色列人永远的什么？永远的网罗，做他们的网罗。什么叫网罗呢？就是你不拆除外邦人的祭坛，会成为你永远的网罗。你暗中跟这些当地的居民立约，会成为你勒下的荆棘。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想想，我们说是我们信主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看在我们的勒下的荆棘是什么呢？一直刺着我们让我们痛的那些是什么东西呢？不是我们偷偷的爱着的东西吗？成为我们的网罗，我们落在这个世界的网罗的里面，你到最后发现房地产泡沫化以后，你慢慢看见这个所谓的天灾人祸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多少的人怎么样呢？就发现他们落在一个网罗的里面，好像一个雀鸟落在一个网罗里面，被这个世界牢牢的抓住，好像没有办法挣脱这个网罗，有没有？世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其实这件事情难道就是那一个时代神百姓的写照吗？又何尝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神儿女们的写照呢？今天有多少人在这样一种网络的里面？我前段时间真的在微信上还有信主的这个我们认识到了，讲到为什么我信主信得这么的纠结啊，我就说你怎么会这么纠结呢？是不是啊？我到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感觉，就是说，我说你知道的太多，你的生命又稍微幼小，以至于怎么呢？不该做的你的生命力做不到，那该做的你的生命力也做不到。那你一直为了不是要跟随主，按照你生命的光景去做。真的吗？我们生命幼小的时候，尿还会尿在裤子上嘛，对不对？是不是啊？这有什么呢？但是呢，我们有颗心跟随主，也不放纵自己，对不对？我们做的不好，小孩子有小孩子的样式，成熟的人有成熟人的作为，我们怎么根据一套标准在那个地方要求自己，搞得那么纠结呢？没有用的。保罗说的这些节期月数啊，这些七七八八这些东西，当我们的肉体情欲发动的时候，在克制这些事情上面一点功效都没有的。那么怎么办呢？这些没有功效，那么怎么办呢？找一个开一个后路，就是按照当地人的风俗去做，因为大家都这样，我们这样做也不觉得错了。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发明了很多的说法，跟圣经神的使者出来讲的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以色列人当中有那么多的假先知呢？就是他们用自己所想要追求的东西，把它合理化，把 把他觉得说这样做没有关系的，结果怎么样呢？说了一些东西以后怎么样呢？让神的百姓越走越迷糊，让神的百姓越走离神的心意越远。你看看今天有很多人跟你说神要祝福你，到最后你要小心，他下面讲的是你要拿什么东西出来让他能够得着他所想要的，可能不是东西，可能至少要你去支持他一种什么样的看法，让你出力能够去做他想要做的什么事。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吗？我们的神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道路的话，我们只要偏离了神，我们的路就走差了。我们只要是偏离了他，我们讲的道理再能够吸引人，也是让人偏行歧路，领会错了。更何况我们谁能够给神的儿女生命呢？包括所有一切服侍神的，摩西不能给神的百姓生命，约书亚也不能，更何况今天所谓的传道牧师长老更不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看见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实，再伟大的属灵领袖都要过去，而这个属灵领袖是不是属灵领袖，是在于说以后神亲自来跟他百姓说的话，是不是那一些从前的属灵领袖说的正是神要他们说的，这是一个关键。神的百姓认得出来的，我再说，他可能不愿意听，但是他到底还是相信耶和华神的，讲了什么话他心里面知道的，是不是这样？但是呢，他们的眼泪，他们在拨筋这个地方哭，拨筋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哭的意思嘛。人的哭，人的眼泪，哎呀，我听明白了，神啊，求主你怜悯我，你不要把这些网罗，这些乐下的荆棘永远给我嘛。他们在那边哭，他们哭什么呢？他们哭是因为下定决心要跟随耶和华，爱耶和华呢，还是希望这些痛苦不要临到他们呢？希望神的这些的讲到的这些的咒诅不临到他们呢？他们要的只是逃避咒诅，他们的内心深处没有真正要耶和华，他们的内心深处要的是满足他们肉体情欲里面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一切。这就是一个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内心深处没有对付，也没有真正悔改，硬着神常常称他们在旷野，就是说他们是硬着景象的百姓，顽梗的百姓。顽梗在哪里呢？就是顽梗在这个地方，到最后要选择神的道路，还是要选择他们肉体要的舒适的道路呢？他们选择的顽梗，就是吃了苦头了，得了教训了，也要顽梗坚持。这样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这样带来一个结果，你们既然是要这样，你们的心正是这样，那么怎么办呢？神就再也不敢出在迦南地的原住民了。这是一件很可怕。今天有很多人，你看生活里面许许多多的神不喜欢的习惯，为什么到最后一辈子好像黏着他一样呢？因为这样的光景就跟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得着神的产业以后，却不能够享受神产业里面一切的安息的原因是一样。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跟当地的居民四下定约，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不愿意拆毁祭拜外邦神的祭坛，不愿意拆毁，他们还要留着一手可以满足自己肉体情欲的需要。弟兄姊妹，神的百姓怎么样到最后，这边一句话我读到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第十五节后面，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起的什么誓呢？起的誓就是要以灾祸攻击他们。当他们偏离神的时候，他们就极其的困苦。 作为这个极其的困苦，在旧约圣经里面我看见的是两方面极其痛苦。一方面什么痛苦呢？一方面是他真的生活上面，他们种的别人把他们收割了，他们养的别人把他们拿走了，这是一种困苦。还有一种困苦什么？他们真的发现他们被这一些当地人他们所奴役所欺负，让他们抬不起头来，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内心极其的被压抑。今天你看，假如我这样讲哈，假如今天在基督教界的人，在基督教里面信耶稣的人哈，他们的在基督教里面好好去调查一下，这个离婚率是不是比这个跟社会上普通一般的离婚率是一样啊？多少是多还是少啊？这个真的要讲的时候要去了解一下。今天比如说今天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这个忧郁症的比例是多少，那么看看今天在基督教界教堂里面真正得忧郁症人的比例是不是跟在教堂外面普通社会里面一般的是一样啊。好，今天真的好好去了解一下的话，了解什么？今天大家所谈论的是吧，大家内心深处所要的东西，在教堂里面的人跟在社会上人有什么明显的不一样啊？你就可以知道，以色列神的百姓虽然活在神产业之地，但是当他们不愿意真正的跟随神，按照神的心意生活的时候，他们是越来越效法迦南地人的一切呢，还是让迦南地的人因为有以色列人住在他们中间，他们都来跟随耶和华呢？我看到一个很残酷的现象是什么呢？我看到一个很残酷的现象，就是在进了迦南地以后，神的百姓大部分神的百姓都在跟随迦南地人的生活方式，是吗？就同样两批人，一批是神的百姓在迦南地，一批是已经被很多地方已经神把他们交在约书亚的手中，很多地方的原住民都已经被杀死了，赶走了。那么怎么样呢？从刚刚开始来讲，一两百万神的百姓，一群住在当地的迦南的原住民，应该来讲到最后应该是这些原住民来跟随神的百姓来敬拜耶和华呢，还是到最后是神的百姓跟了迦南地的人去拜他们的神呢？其实我们讲谁更有优势去影响对方，你们说，但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今天难怪有多多少少的人口头上在道理上讲的是我们要影响这个世界，得着这个世界，到最后让世界得着了教堂，得着了基督教呢，还是真的信耶稣神的百姓让这个世界的人来跟随耶稣呢？就是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事实？我今天要问的是，今天到底这个世界在效法我们信耶稣的人呢，还是今天是信耶稣的人在效法这个世界呢？当时神的百姓没有多久，约书亚死了，约书亚那个时代的长老们也死了，他们居然通通都怎么样了？怎么会忘记呢？你今天听听日本人，为什么日本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说，这个六七十年前他们曾经有过这样大的这个羞耻的事情，投降，无条件投降，是不是？他们有没有他们会不会知道说，在七八十年的时代，他们发动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去侵略别人的国家，杀掉人家多少的人，他们为什么不知道？没有人讲他就不知道。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神的话语没有人教导， 约书亚死了，这些长老们不在世了，他们怎么样？他们眼睛只有看到的是迦南地人的生活。今天我一直搞不懂的是，每一个礼拜不但是起码比所有的宗教，基督教比所有宗教强，强在哪里呢？强在至少每一个，至少我的意思说哈，至少每一个礼拜有一次大家都要去做礼拜。什么叫做礼拜呢？就是听人跟你讲圣经，不是这样吗？那怎么还会变成这个样子呢？那有的不单单是这个一次，可能还有查经啊，还有祷告啊，还有什么特别的什么班呐、啊，什么神学班呐、啊，什么班呢、啊？怎么会到最后还变成这个样子呢？什么原因呢？从前可能不讲，现在讲了也没有用，为什么呢？今天讲的人到底是按照神的心讲，还是讲的人只是利用圣经来满足他要有的一种什么样的目标？弟兄姊妹，四世纪给我们看见的，任何说是自以为自己是摩西、约书亚的，只要神自己来讲的话，跟你们不一样的话，你们就不要再自吹自擂说我是什么了。除非到有一天，有弟兄姊妹他真的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被圣灵光照启示，他能够想到的正是你所说的，那么你那时候还说神使用我来把神的心意跟人讲，不然你顶多是一个这个听别人解释解释，教导教导圣经，你懂了一点圣经什么东西，也讲讲你懂的东西给人家而已。至于说真的神为什么要把这段圣经写下来的那个 message 是什么，我们自己都没有看见，都没有体会，怎么可能去教别人？我们今天教别人的东西，在我们生活的里面都不能让我们不跟当地的百姓立约，让我们都不能去拆毁那些外邦神像的祭坛，我们所教导别人这些的道理又能够对人家有什么样的益处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